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伟大的上帝，你是何等有能力的天父，你是何等恩眷我们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光，让我们在你面前就欢喜，就感恩，就得激励。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接下来的讲道听到，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求主你祝福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圣灵运行在我们个人的心中，使我们在今天的听到当中都满满的得着。主啊，你的意思总是好的，你的恩典总是大的，你的能力也是大的，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赞美你这位伟大的主的时候，你必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就使我们在你的大能之中得安息，得力量，得激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我们是要讲正确认识管教。好，我们正确认识管教啊。那个倩文姊妹帮我去拿一下那个咳嗽水。然后第十二章，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通用的和合本圣经的253页，253页。好，我们把经文先读一下，就是关于管教的这一段的经文。好，这个是我们圣经当中好比较这个少的，但是呢这个这么长篇的论到管教的，那么我们呢要去看一看这个关于管教的经文，然后我们今天来去认识这个真理。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二章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好，希伯来书十二章四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万万的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念头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们继续一起吧，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其实可以说是我们整本圣经里去看关于管教的最长的一段的经文了哈，就是关于管教。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就是分享的呢，就是正确认识管教。我们刚才看了这些经文哈，那么因为提到管教的话，我相信有些基督徒甚至有点心里发颤哈，因为这个经常会一遇见什么事情，特别有些教会，特别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遇见什么事情，比如说哎最近不顺了啊，最近比如说工作上面不顺了，生意上面出问题了，或者生病了，然后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这是主的管教啊，这是主在管教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好像就把这些病痛啊、失败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呢，和上帝的管教就联系在一起了。那么上帝的管教到底是不是就是像这些说法这样子的，是不是比如说是不是我们一生病 就是上帝在管教我们。比如说大家刚才也看到我这个，我还有咳嗽，我上一周这个在外面去其他教会去服侍，那么当时还有咳嗽，还有中耳炎，我到今天中耳炎还没彻底好。那么这些生病是不是就是管教，是吧？然后比如说你做生意，生意上面有失败，生意上面有艰难，是不是就是管教？或者我们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管教，是吧？所以这些的话我们就得回到圣经。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就强调为什么上帝会管教我们，他强调说是什么，我们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跟上帝是父子关系，所以我们跟上帝有父子关系，所以上帝对我们有管教。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哎，如果上帝不管教你，你就不是他的亲生孩子了，你就成了他的私生子了。私生子什么意思？就是跟别人偷情生下来的孩子，不管不顾的。那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而且上帝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是为了让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来，对不对？结出平安的果子来等等之类的。那么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的很多原来的观念它就不同。所以我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呢，讲关于管教的时候，我分两大点去讲。我第一个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要破除一些对管教的一些误解。比如说我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有些弟兄姊妹一遇见什么事情不顺心的，或者失败的，或者病痛，有人就说这是上帝的管教。我说这些我们仔细去想，它不合乎圣经的，它是不对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有些人把上帝讲得像黑社会一样，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遭遇一些事情，然后有人说这就是上帝管教啊，这是上帝管教吗？上帝怎么会这样对我？是不是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说你好好想想，你做错什么事情？那我们说，其实你仔细去想，这里面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讲到说，上帝和我们是父子关系，有没有一个爸爸？一个孩子进家以后，二话不说先揍两巴掌，揍完了以后跟孩子说，你自己想想你做错了什么事。会这样的爸爸是一个好爸爸吗？是一个很有教育智慧的爸爸吗？不是的，对不对？一个爸爸如果要去鞭打他的孩子，惩治他的孩子，一定是先告诉孩子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需要惩治你，对不对？而不可能说我先揍你一顿，然后让你自己去想。所以我说这些不是圣经上面说的。而且有些基督徒把上帝说的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喜怒无常的。我们说这也不合乎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是不是啊？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特别我们刚才讲到，比如说讲到生病这个事情，我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去这个在网上咨询我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去提醒，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受这种错误观念影响太深了，他认为只要一生病就一定是上帝管教。我说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观念说，我这个病必须好了才表明上帝怒气过去了。我说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人，这个人是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的学生，叫做以利沙。以利沙有一个祷告，上帝是非常喜悦的，就是以利亚要被上帝接走之前，然后跟这个以利沙说，是不是啊？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以利沙跟求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以利沙跟上帝求的是什么？他说求感动以利亚的灵，怎么样子啊？加倍感动我。上帝听没听这个祷告？听了这个祷告。你仔细去数的话，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真的正好是以利亚的两倍，有很多神迹就是这样。但以利沙这个人是怎么去世的你知道吗？以利亚是被火车火马接走的，对不对？你像摩西被上帝接走的时候，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整个人健康的不得了。以利沙怎么死的？圣经上面记载以利沙是病死的，是不是啊？他病的就快死了，那个王来找他，以利沙还给他行了最后一个神迹，说你拿剑打，是不是啊？然后他就拿剑打了三下，以利沙很生气，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剑，你怎么才打三下？你打多几下就把敌人都赶走了，是不是啊？你看到以利沙是病死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弱在于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对管教，对上帝的管教经常有很多的误解。 包括比如说你生意上面失败了，有人认为是上帝管教。那么其实生意失败真的一定是上帝管教？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呼召的那个重要的使徒就写了我们新约圣经第一卷书的马太。马太原来是做什么呢？马太原来是个税吏，是不是啊？马太是个税吏，然后马太在税关上正收税的时候怎么样子啊？然后主耶稣呼召他，他就跟着主耶稣就走了，对吧？那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来讲的话，那么马太他这个做税吏这个工作，他是不是其实就丢掉了？他就丢掉了。那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来讲的话，他这个工作就出现什么呀？他工作就出现了挫折了。但是我们知道马太，那么是不是神不喜悦他，神在管教他才让他不做税吏的？不是，他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就需要去知道这个真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明白。我说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对上帝的管教有误解。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第二点。就第二点在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去认识上帝的管教，就是你在福音里面才可能对管教有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讲的，我们这些人在属灵上面，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对不对？所以在属灵上面我们都是在罪中出生的，就像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说，我在母腹之中其实我就有了罪，我妈妈把我怀在胎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个罪人。我们不是说生出来才变成一个罪人的，对不对？我们是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在妈妈肚子里已经是个罪人。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比如说你看到摩西五经里面，特别利未记里面讲的说，当生了一个孩子出来以后，说这个妈妈要不洁净七天呢、十四天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歧视妇女啊？说妇女不洁净？不是。为什么？因为妈妈生了一个罪人出来，你明白吗？妈妈生了一个罪人出来，所以才不洁净啊，对不对？那么我们本来就是罪人，那罪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误解上帝，我们很容易误会上帝，就是我们会误会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说我们必须戴上一个眼镜，就像我这个眼睛我近视了，我不戴眼镜的话我看你们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我戴上眼镜我就看得很清楚，你们鼻子眼睛眉毛我都分得清，真的。我这个高度近视600度的眼镜，我一摘了眼镜看你们都是模模糊糊的，我就分不清楚。好，那我，但是我戴上眼镜看得很清楚。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戴上福音的眼镜，然后才能分辨得清楚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弟兄很可爱，就信主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但是他们读圣经觉得圣经好枯燥，一直很难读。为什么？他们因为习惯嘛，人习惯读书从第几页开始读啊？从第一页开始读。所以他信主有一段时间，但是他都是从第一页开始读。读创世纪的时候读的虽然是故事，但读不懂啊，所以他就读啊读啊，就读来读去创世纪都读不出去，你知道吗？就不知道。而且特别创世纪读到中间就开始谁谁谁多少岁死了，谁谁谁多少岁死了，哇，这些什么意思呢？他就看不懂。所以后来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说，不，我们的建议呢，你先读新约，你要先读福音啊。他说先读新约啊，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先读新约，先读福音书？你把福音书一读，福音就像眼镜一样你戴上去了，这个时候你再读创世纪，你再出埃及记，哇，你觉得好有意思啊，里面好多真理我看见了，你明白吗？就像我刚才说，如果我不戴眼镜的话没意思。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上中学就眼睛近视了，近视以后，我原来近视之前就喜欢踢足球，近视以后我还是喜欢踢足球，但是我戴上眼镜我才看得清楚，踢足球才有意思。但是你让我摘了眼镜，球在哪儿我都找不着，那么足球对我还有乐趣没有？就没乐趣了，对不对？我就变成不喜欢踢球了。所以有些基督徒不喜欢读圣经，你再去控告他没用的。你说你怎么，你作为基督徒怎么不喜欢读圣经？你得问问你怎么读圣经啊。可能很多人就告诉我，当然从第一页开始读了。你错了，你要从福音书开始读，你还要来教会听道。听什么道？听福音的道，听跟你讲解什么是福音。福音像眼镜一样一戴上，哦，我开始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正确认识管教，很多基督徒讲到管教的时候根本是没有福音，没有按照福音去讲解。当我们按照福音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 讲到这里的话，关于管教，我不可能今天一次就跟大家讲完，我们会讲几次。那么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回到福音去看的时候，我之前准备的时候，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约圣经原文是什么写的呀，是希伯来文写的，对不对？新约圣经是什么写的呀？是希腊文。那么我去查了一下希腊文管教这个词儿，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吗？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一般人，特别是我发现，当然外国的基督徒我们接触的少，我不知道哈。我接触的中国的基督徒一讲到管教，几乎就跟惩罚划等号，就是上帝惩罚的意思，责打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希腊文管教这个词，我们翻译成管教这个词，希腊文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教养、训练、指引，主要是这三个意思：教养、训练、指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里用到的希伯来书这里面十二章用到的管教这个词，在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好，我们往前翻，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的经文，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的219页，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好，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你知道这里面这节经文里面哪个词是和管教是同一个词吗？养育。你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用的那个管教那个词，在以弗所书这里翻译成什么呢？养育。所以我们说，在希腊文原文当中，管教，我们希伯来书这个管教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教养、训练、指引。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再往后翻一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很多基督徒甚至都会背的这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这里面其实跟我们管教同一个词的，你知道是哪个词吗？是教导，教导人。你看到没？后面不是说教导人学义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你要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我们对管教的理解，因为我们带着我们的文化背景，你看中国的古代的教育怎么教育孩子？一般私塾老师都会带一个什么东西啊？戒尺，戒尺，哪个学生调皮了，伸手出来，啪啪啪，甚至把手都打肿了，对不对？然后，那么我们经常一讲到管教，我们的认为其实就是和惩治差不多，但是其实圣经上面它的意思是教养、是训练、是指引的意思。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我们就借着这三个方面跟大家去分享，让大家去明白，我说什么是管教，什么是上帝的管教，我说借着三个方面跟大家去分享，而且我是用对比的方式跟大家去分享。我说第一，管教不是惩罚而是教养，管教不是惩罚而是教养。就是因为我为什么先讲这一点，因为有很多基督徒真的是把管教和惩罚是划等号，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一说什么，哎呀，上帝管教你了，上帝管教我了，这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惩罚。那么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说管教不是惩罚，为什么我们说你必须回到福音里面再去思想关于管教的真理的话，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上帝，论到上帝惩罚人来讲的话，上帝是不是只惩罚基督徒？其实不信的人，上帝惩罚不惩罚吗？惩罚的。所以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这里面讲到管教的时候，他说管教是给谁的？管教是给儿子的，你不是他的儿子就没有管教，你明白吗？惩罚是上帝作为公义的审判官对罪人都有惩罚，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但是管教是只给儿女的，所以你要回到这个希腊文的原意，你才会知道教养，对不对？养育， 这个是对的，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我就有养育之责，我要养育他。但是我有没有职责把我们邻居正好也有个小女孩比我儿子小两岁，那么我有没有职责非要把别人的孩子教养好？没有，你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和神之间有了父子关系，才有了这个管教的关系。但是这个管教的第一个意思是教养，第一个意思是教养，而不是惩罚。而且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更加要知道，按照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上帝对我们无需再惩罚。为什么无需再惩罚？因为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什么？就是担当我们该受的惩罚，对不对？这个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看到吗？这里面是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罚了。其实福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上帝不再惩罚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阿们吧。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罪人就应该受惩罚，同意不同意？但是绝对公义的上帝能不能把一个罪惩罚 N 次？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如果有人替我受了罚，我就不该再受罚，同意不同意？比如说我们说，假设我们弟兄姊妹来聚会，开着车，两个朋友一起开着车来聚会，但是我不小心闯红灯了，我邻座的这个人帮我交了罚款，那么交警能不能再让我再交一次罚款？不可以。如果他让我再交一次罚款，他还公平不公平？他就不公平了。他还公义不公义？他就不公义了。所以上帝如果罚了耶稣又来罚我，一定不公平。那么另外有些人，不是上帝确实罚了耶稣，但是耶稣只为我们受了一部分罚，我们还得受一部分，对不对？这种观点对不对？耶稣为我们受了一部分，一大部分，99%，我还要受1%，对不对？不对。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必然灭亡。不要说1%、1000%、1000000%，我们都受不了，是不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面说的，我们说十字架七言里面讲的最短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两个字，什么？成了，对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就是说什么？完成了，他彻底完全了担当我们该受的刑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这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上帝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所讲的不是惩罚，而是教养的意思。你知道，因为天主教在这方面跟我们的观念就不一样，他们真的是认为耶稣只是担当我们一部分，我们自己还要担当。所以天主教有一个发明是我们圣经也没有，是我们基督教也没有，比如炼狱的发明，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炼狱啊？说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基督教的观念就是你信耶稣，你死了以后马上上哪里去？上天堂，跟神在一起，要么你就下地狱，等候最后末日的审判。这个天堂和地狱之间有深渊限定，你不能到我那里去，我也不能到你那里去。但是天主教为什么发明一个炼狱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人还要为自己的罪受罚。耶稣虽然为你受了，但你还得受，没受够的就得在炼狱里面再炼一炼，炼完了以后再决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所以他们就一定有炼狱的教育。但是我们呢，我们就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完全，所以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把救恩全部都做完了。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的就是接受不接受。所以信就是接受不接受，不信就是不接受这个救恩，信就是接受这个救恩。你只要接受了这个救恩，你就永永远远不会灭亡。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问过这个问题，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一个大富翁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说谁愿意接受我就给你1000万，然后呢，有弟兄姊妹伸出手来，比如说我们的姊妹，然后早晨这个化妆搞得很好，这个手伸出来很漂亮的手，接了这1000万。那有弟兄，比如说早晨忙来忙去，然后来到教会以后还没搞好，一伸手，哇，手上脏脏的。请问这个脏脏的手拿的这1000万的支票，和那个干净的手拿1000万的支票，价值一样不一样？会不会脏脏的手拿1000万会让1000万贬值啊？ 不会，你明白吗？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管你说我信心满满还是我是小信，这个救恩都保证你一定不灭吧，阿们吧。你看到圣经里面有没有小信的例子？有，其实那个血漏的妇人就是，他都不敢在众人面前，你看跟瞎子没法比啊，跟那些瞎子跟那些人不没法比，他是偷偷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心里在心里默默的说，我摸他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好。主耶稣为什么掉头非要找他不可？不是主耶稣狭隘说你摸了我的衣服我得我不干，我得让我得知道，不是，主耶稣是为了坚固他，说哎，谁摸了我的衣服我觉得能力出去，是吧？他这个时候才颤颤巍巍的跑出来，不好意思，是我摸的。主耶稣说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阿们吧。有没有信心很大的？迦南妇人信心很大，对不对？到主耶稣面前来，然后哎，主啊你医治我的女儿。主耶稣说我受差是到以色列家的。哎呀，这个不行啊，他还是在那儿一直求，对不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他说狗也捡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吃啊。主耶稣哇，我没见过比这个信心更大，照你信心给你成全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两只手，一只是有缺陷的手，一只是相对干净的手，但是让这个人变得有价值的不在乎他的手，而在乎放在手上的东西，同意不同意？那一千万。所以你信了耶稣就不一样了，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那么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管教的问题，弟兄姊妹，福音不坚固的人动不动就会把痛苦把苦难把艰难把失败视为一种惩罚。我说没了没了，这你如果认为上帝还在惩罚你，就说明你的福音根基不牢固。就像主耶稣说，有的人盖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是吧，房子就开始垮，你知道吧？当你的福音的认识，我不是说你救恩垮哈，我是讲你福音的认识不，你看你发现有些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昨天还满面春光，然后今天就阴云密布，为什么？他说今天遇见一些失败的事情，上帝开始管教我了，我完了，我上帝开始惩罚我了。不，你如果福音根基牢固，你知道说这些事情不是惩罚，因为谁为我受了惩罚？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想，所以上帝的管教一定不是惩罚。那我怎么会失败了？我怎么会倒霉了？那我像约瑟一样呗。大家都读过约瑟，对不对？约瑟怎么样子？约瑟倒霉不倒霉？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按一般人的观念，好倒霉啊！十几岁被十个哥哥害，想杀他没杀，然后干嘛？卖到埃及做奴隶。到埃及做奴隶，好不容易凭着他的殷勤智慧做到管家，然后家主的这个老婆又陷害他，对不对？陷害他又下监，下了监了，好不容易遇见九正了，九正又把他给忘了，是吧？他坐监狱坐了三年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约瑟在监狱里只坐了三天呢，约瑟在监狱里面坐了三年多啊，你得知道真的差不多三年，因为那个九正出来以后，出来两年才想起约瑟来，他也约瑟也不是一入监就遇见九正，对不对？他是过了两年多才，哎呦，我想起我的罪来了，有个年轻人会解梦，法老说叫他来吧，这个时候约瑟才出监呢，弟兄姊妹。这无妄之灾啊，你按照一般人的观点，要按照那些人的神学观念，假设没有后面的故事，这些人就会说约瑟你看上帝咋管教你啊，你看上帝咋惩罚你，看你该死不该死，你肯定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我们不知道，你自己好好警察去吧，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你生意失败了，或者生意遇见困境了，或者生病了，肯定有什么得罪主了，你好好想一想，我们不知道，神知道的。你这个就是没福音的一个表现，我不是说他没得救，而是他对福音认识太肤浅。如果一个人认识福音的话，他就晓得上帝对我没有惩罚。那管教是什么？是教养。而且教养这个词好不好，弟兄姊妹？非常好。你愿意你的孩子做一个有教养的孩子，还是没教养的孩子？你明白了吗？所以管教这个词本来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词，但是被我们用成一个负面消极跟惩罚几乎划等号的词，我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我们讲到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服，哎，梁弟兄你得回到圣经啊，圣经第六节讲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孩子。鞭打怎么回事？为什么上帝会鞭打？我说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会鞭打我们也不是为了惩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像我们刚才读的，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教训督责，是不是？包括我们中国还有一个词叫鞭策，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不对？他是为了纠正我们，甚至不惜用鞭子来纠正我。我讲这个时候，我讲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讲一个什么例子？ 这是几年前了，可能有将近十年前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个我们那时候还在广州，我们还没去郑州去的之前，我们那时候广州，我们真实的就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的孩子当时可能六七岁左右，我忘了具体多大岁数。这个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不小心一下子把手摔骨折了，就是他右手摔骨折，骨折了以后呢，然后呢去看医生，正好我们这个弟兄的哥哥是个骨科医生，其实一般医生不让给亲人看真的是有道理，然后他哥哥就帮孩子这个上石膏上甲板来矫正，其实这些就是有要求的，就是必须很紧的把他那个手箍住，对不对？然后多长时间之后这个手要好起来。那么结果过了那么长时间以后，把石膏拆了再来看这个手的时候，骨头没接好，可能就是当时因为这是亲人不忍心，你知道没给他夹得那么正，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还是右手，说如果就让骨头这样长，这个孩子一生这个右手因为骨头错位右手没力。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他断的地方再断一次，然后重新接。你知道这个爸爸要做什么决定？这个爸爸就做了一个决定，要他再断一次，重新再接。这就是鞭打的意思，你明白吗？这个爸爸让自己儿子的手再断一次，是不是惩罚儿子？我再问你们，是不是惩罚？不是，是为了纠正，对不对？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爸爸心痛不心痛？其实爸爸心痛呢还是孩子痛？我告诉你，真正痛的是爸爸。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就更清楚，像这种事情我宁愿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十次也别发生在我儿子身上，他因为痛不到我身上所以我更痛，同意吧？我宁可我骨折十次我也不希望他再骨折一次，同意吧？但是没办法，必须让他骨折。你就知道说，当上帝他去鞭打的时候，他不是像罗马兵丁拿着鞭子抽主耶稣，而是鞭策，而是他那种心痛，那种为了纠正我们不得不用这种警戒用责备的方式去做，但是却不是惩罚。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的时候，就像这段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惩治我们，还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啊？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为了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为了让我们结出义的果子，为了让我们和他的圣洁有份。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说我们今天讲这些时候，我就稍微划开一点讲，因为讲到管教，我就说其实你注意，惩罚它一般都是治标不治本，同意不同意？惩罚可以立刻见效，比如孩子做错事，过来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咔咔咔打几下，孩子还敢干不？不敢干。有时候你把他叫过来他就不敢干了，对吧？但是孩子你把他这样叫过来的时候，孩子只是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他知不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知不知道？不知道。当你惩罚他的时候，只能得到一个结果，他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会招来惩罚，但是他却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我说我们上帝的管教不是惩罚，而是什么？而是教养的时候，这个区别就很大了。教养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经文说，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来干什么？养育我们的孩子。他强调的是教养，就是我要教育他，让他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才是好的。阿们吧，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甚至我们其实对比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读的是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那对照而言，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有类似的经文，也讲到说我们做父亲的要去管教孩子，要去养育孩子，但他那里面强调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什么呀？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弟兄姊妹，你注意，惩罚常常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他失了志气，对吧？真的，你经常呀错打错打错惩罚，然后这个孩子只是会知道，甚至他会有一个错误观念，会认为越来越多的认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我就做不对事儿，我做什么事情经常犯错，妈妈要经常打我，爸爸要经常打我，所以我是个糟孩子，我是个糟糕的孩子，对吧？但是教养不一样，你看教养孩子的时候就是什么？你是我们家的，你知道我们家是书香门第，是不是？ 你知道妈妈爸爸，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的孩子出来会多么优秀。他那种，我只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哈，你不要去跟我去细的，哎，这样子怎么样再去分我，我不是讲那个意思，而是这里面会激发他的自尊心，对不对？激发他去寻求去做正确的事情。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该怎么生活？是不是？我是一个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起来，我应该和我的身份相称。上帝就是跟我们说，你是谁的儿女啊？你是神的儿女哦，你是哪家长大的？哇，我们有的时候，我如果是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我如果是什么比尔盖茨家族的，我如果是什么马云家族的，我觉得威风的不得了。上帝说，那些跟我能比吗？你是上帝家族的，好不好？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教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当我们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上帝对我们不是惩罚，而是教养。他就引导我们，他就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学习。我再讲，比如说这里面讲到管教的时候，他有讲教养的意思。他让我们怎么教我们呢？就包括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悟。什么感悟呢？我跟你讲，惩罚的方式就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惩罚，说你错了。但是教养的方式，真正的管教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当你遇见一件你做错的事情，或者一个挫折，或者一个难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怎么成长的机会？我说我更深的一个思考是什么？我说任何问题的解决，若不能把更美善的东西加进去，就不叫解决。我再讲一遍，任何问题的解决，若不能把更美善的东西加进去，就不叫解决。你知道吗？你遇见了一件困难，这件事情又大又难，你若没有把你的忍耐加进去，不叫解决，是吧？当你遇见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复杂，你若没有把智慧加进去，不叫解决，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一些事情赶紧过去，但不。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包括你自己也好，包括你的孩子也好，当我做错事，当我遇见挫折，不管是身体上面生病了也好，或者是我工作上面遇见了挑战也好，神的意思是要提升我，因为我照着以前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怎么办？我照着以前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怎么办？罗马书十二章讲，我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什么呀？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个问题很难搞，是我以前没解决过的，我就需要更多的善，更多的良善，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恩典来去解决它。这就是教养。所以真正去教养孩子的时候，是不害怕孩子做错事的。甚至当孩子遇见了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当孩子遇见挫折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兴奋的。你知道为什么兴奋？成长的机会又来了，提升的机会又来了。但是惩罚的结果是什么？我再问你，惩罚的结果是什么？惩罚的结果，因为做错了就会惩罚，人都是很聪明的，做错了就会惩罚。请问不做会不会错呀？不做会不会错呀？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混日子，有些人混日子不是因为他进了机关单位，而是他从小的家庭教育就是让他混日子的。他只要做错事了，爸爸妈妈就惩罚他，所以我不做。你看到有些家就是这样的，因为惩罚的厉害，所以老大和老小很不一样，老小就很精。怎么精呢？老小不做事儿，对吧？什么都推给姐姐，推给哥哥啊，是吧？姐姐哥哥经常受惩罚，但是弟弟呢，藏起来，好像弟弟很乖啊，弟弟很成功，其实他学会了一个很糟糕的生活方式，就是躲避，是不是？逃避责任，不敢失败。但是教养不一样，你明白吗？教养不是这样子的，教养是面对困难和失败，我知道没有更美善的东西，没有更大的智慧加进去，这个问题我就没解决。你做父母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教育孩子也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他，你的孩子就不怕失败，你的孩子就不怕错误。阿们吧。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我在讲，我说，所以我那个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我说甚至我自己，我们去想，我们大家都听过有些人去总结说，哎呀，中国大学教育出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不是啊？就很精为利己。我说我再发明一个词儿， 我说在我们中国里面有很多胆怯的优秀者，我说甚至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什么叫胆怯的优秀者？就是凡事我没把握的事情我绝不做，我做只做我有把握的事儿，所以我很优秀的，你明白吗？我做的都是我拿手的事儿，所以我只要认为这件事情我做不成，哪怕有一点可能性我做不成，这事儿我碰都不碰，摸都不摸，避免被惩罚，是吧？所以这些人看起来是优秀，但是他的心灵本质是强大的还是怯懦的？他的心灵本质是怯懦，这就是全儒主义，你明白吗？有些人为什么做了全儒，其实是从他的家庭教育就开始了，就是所以我们说管教不是惩罚，你以为惩罚，哎呀错了错了错了，你仅仅告诉他错有用吗？弟兄姊妹，没有用的，反而造成一种逃避责任的习惯。真的你会发现这个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是不是？习惯逃避责任，有些东西是没办法逃避不了了，这个时候他面对事情的态度和我们说的是有教养的面对事情态度完全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有些人就会讲我们中国有很多暴发户，有很多富人，却没有贵族。贵族和暴发户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在教养，阿们吧。但什么是教养？是不是吃饭的时候拿银条羹金筷子就叫教养？不是，而是他面对问题的态度，你知道吗？他面对问题的态度，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所以上帝他给我们有的管教不是惩罚，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上帝给我们的管教不是惩罚，而是教养。他是教养我们，他去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有教养的人。世上的人是有贵族教养，是有这样的教养，我们呢？我们是有属天的天国品格的教养。哪个更厉害？我再问你，世上的贵族教养厉害还是天国的教养厉害？天国的教养厉害，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这些都是读这些经文，你是很感恩，你是很欣喜的。而且谁负责把我们教育成有教养的人？是我们自己吗？有没有一个孩子自己负责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教养的人？还是他父母？他父母，对不对？那么这里面讲谁塑造我们？上帝。上帝会不会失败？上帝会不会做不成？所以你一明白这些你就有信心了，你明白不管你父母，你在地上的生身父母，你在地上你所遇见的那些老师对你的教育成功或者失败关系都不大了，因为有一个最成功的老师来了，谁呀？我们的上帝，你知道吗？有一个最厉害的老师来了，谁呀？圣灵保惠师。有一个最智慧的老师来了，谁呀？耶稣基督圣子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教你啊，你明白吗？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教我呀。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我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希伯来书圣经里面讲的管教不是惩罚，而是什么？而是教养，让我们有属天的品格，让我们学会就算遇见做错了事，就算遇见了失败，就算遇见了挫折，这个时候我是勇敢面对的，因为我的上帝一定会赐我恩典，一定会赐我智慧，一定给我更美善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问题。而且我定了一个心智，任何难题的解决如果没有更美善的东西加进去，我知道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一定要把更好的加进去。所以每次遇见一次问题我就提升一次，遇见一个问题我提升一次，遇见一个问题我提升一次。你教育孩子也这样教育，我跟你讲你的孩子会差吗？你明白吗？但是惩罚的孩子呢，惩罚的孩子的格局是越来越小的，就是我们说他哪怕最后是优秀的，他是一个胆怯的优秀者，他本质上只做自己认为自己能做的事情，只要自己认为会受惩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他碰都不碰摸都不摸，太可怜了，是不是？这个我们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你们要存勇敢的心，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就必得什么？必得大赏赐。我为什么勇敢？因为有上帝的应许，因为有上帝扶持我，因为有上帝教我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管教不是惩罚，管教是教养。那么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我们说管教不是骄纵而是训练。我们刚才也讲了管教这个词希腊文的原文，第一就是教养，第二就是训练。所以你要注意有很多人不懂得管教的意义， 所以我跟你讲，不管是中国，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不明白这个真理，不单是中国，任何人都是这样。你会发现很多父母其实在两头摆来摆去，像钟摆一样，一头是什么惩罚，一头是什么骄纵。惩罚完孩子就后悔，哎呀，他才是个小孩子，我刚才那样子对他，哎呀，心里难受啊。然后接着就是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对不对？给完了孩子又开始张狂，对不对？张狂了又不行，再这样张狂，这孩子毁了，不行，再打。打完了又哎呀，难受。所以你看到有些父母不就是这样子吗？打完了买玩具，买完玩具又打，打完又买，是吧？两头摆呀，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跟你讲，刚才我们讲的惩罚是一头错的，骄纵是另外一头错的。我说骄纵是什么？骄纵是让孩子放任不管，野蛮生长。你注意，是野蛮生长，不是自由生长哦，它是野蛮生长。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骄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骄纵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孩子没有是非观念，对不对？骄纵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是非观念，骄纵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责任感，同意不同意？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去思想的时候，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就大不一样。上帝为什么管教我们？我们说管教是一种训练，管教是一种训练。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是我自己前几天上个星期我很深的一个感受。我说我讲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现在讲到的时候还有点咳嗽。其实我上个星期出去服侍的时候，那么出去之前我去医院检查我中耳炎，我现在还没好。中耳炎就会导致你耳朵听东西的时候就听不太清楚。我现在还能听的就没有我没有得中耳炎的时候听得那么清楚。我很深的感触，我原来坐在我的房间里，你们在厅里说话我都能听见你说什么，但是我现在跟丁子妹交流的时候，他坐我旁边说的时候，我得靠近他，我得用这个耳朵听，因为这个耳朵塞住了，你知道吗？是那样子的。那我去医院，这个上次服侍完了，我上个星期去医院去复查，我去复查的时候正好遇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去，因为我就去耳鼻喉科那去复查嘛。这个小女孩可能是天生就是听力有问题，因为我看她戴的有助听器。小女孩很漂亮，但是这个小女孩呢说话说不清楚。这个小女孩其实她的语言系统有没有问题，她的舌头她的嘴巴都没问题，但是她说话说不清楚。为什么说话说不清楚？是因为什么影响了？因为她的听力影响。就是其实人为，比如说我在这里，如果假设我聋了，我跟你讲我没办法讲好话的。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用听力来去矫正我的发音，是不是？所以我你要知道，所以人说话为什么我们鼓励，我稍微岔开一点点，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背圣经的时候读圣经你要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出来的时候，一方面你读的时候你的语言系统、你的视觉系统还有你的听觉系统都调动，对不对？而且你听觉系统会纠正你发音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发音会越来越准确？是因为有听觉啊！你不要以为仅仅有舌头就能说话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一个人有听觉系统来纠正他的发音的时候，他才能话说得越来越准，对吧？你看小孩子一开始学说话准不准？一岁的小孩子刚学话说话的时候准不准？说不准的嘛，是吧？爸爸啪啪都分不清，对不对？有些然后慢慢越说越准。所以我看到这个孩子，我就突然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因为这个就是上帝造人的奇妙。你的身体各个系统互相之间其实它也有作用。所以讲到训练，你知道一个人能说话其实是训练出来的，是不是啊？那所以上帝为什么要管教我们？他是要给我们建立一个反馈系统，让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这样做好还是不好。这个反馈系统越灵敏，你的说话就越准确，对不对？所以你不是仅仅有一个语言系统就可以。但是骄纵的孩子很可怜，你知道骄纵的孩子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骄纵的孩子是只有舌头没有听觉，就是没有心灵的听觉，他是心灵失聪的。骄纵的孩子就家里面去骄纵他的时候，就是让他不管不顾嘛，对不对？别谁都围绕我，我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我不在乎爸爸妈妈的感受，我不在乎爷爷奶奶的感受，我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感受，反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这就叫骄纵。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缺乏心灵的听觉系统的人，他对外界的事情就不敏感。甚至我说我那时候观察，我说我发现有些人甚至是 大人物，其实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纯粹是活在自己的主观里面的。他有些人根本做不到，我们有时候说，哎，弟兄姊妹，你看问题客观一点，有些人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他就从小没受过这样的训练，他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理解只在他的感受里，只在他的感受里，他跳不出去，因为他没有听觉系统来反馈，你明白吗？就像我们说，你说他怎么呜里哇啦的呢？他怎么说话说不清楚？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可能大约十岁左右，那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但是说话啊说不清楚。他虽然带了助听器，他还是说不清楚，因为他没有一个反馈系统帮他反馈回来。也像我们之前跟您准备讲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我儿子现在说喜欢打篮球，一个人投篮投的越多，他的精确度就越高。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给他找一个黑屋子，完全是黑暗的，根本没有光，他就在里面练投篮，有用没有？一点用都，为什么没用？我不是一样练吗？我不是一样练吗？你说科比早晨四点起来，我也早晨四点起来，我早晨四点起来在乌漆麻黑的地方就是投啊投啊投，最后我就越投越准了，投行不行？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没有光的话没反馈，他都不知道自己刚才投的准不准。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上帝为什么训练我们？上帝管教的意思不是骄纵，而是训练。就上帝要训练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你从这个角度，你才能够明白圣经上面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文教我们怎么好行为，怎么行善。那些是让你得救的吗？你搞错了。很多基督徒，哇，你看了吗？你有没有看雅各书啊？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哦。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好行为的话，肯定是不得救的。我说你这解经啊，你这读经读的我都无话可说了。弟兄姊妹，雅各书的重点是讲救恩论吗？罗马书的重点是讲救恩论，同意吧？弟兄姊妹，雅各书的重点是讲救恩论吗？你的雅各书是讲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怎么生活，你明白吗？他就是要教你建立一套反馈系统，你听到要行道，是不是？你要勒住舌头，你怎么跟弟兄姊妹相交？你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活水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嘴唇不能吐出咒诅的话，你这个嘴唇不能又吐苦的又吐甜的，不可以。你看到吗？都在教你建立反馈系统。阿们吧。而且你看罗马书其实也是这样，从十二章开始就教你建立反馈系统。你要与爱哭的人怎么样子同哭，就是叫你注意别人，对不对？你要与喜乐的人同乐，爱人不可虚假，对吧？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做。这个时候是其实在教你建立反馈系统。你要有了这种属灵的反馈系统，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上帝是不厌其烦的来训练我们，你明白吗？这就是管教。管教是要训练你，让你不是活在自己的感受里。你看有些基督徒活在自己的感受里面，好可怜，对吧？我们有时候真的辅导这些弟兄姊妹好难的。我说上帝给你身上很大的恩典，没有没有，是吧？啊，上帝很爱你，没有没有。他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抬头去看，他全部都是凭自己感受的，对吧？我说你看看圣经吗？圣经上面说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以慈爱吸引我们。然后因为他这个属灵的听觉系统没建立起来，这些经文他瞟一眼他又回去了，是不是？所以上帝主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说啊，如果一个人不背十字架就不得救。哎呀，这些基督徒，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救恩论根基太差，读什么经文都是救恩论，你明白吗？救恩论的经文是救恩论的经文，救恩论之上的经文是救恩论之上的经文，你给他搞混了，把结果当成是原因，把结果当成是前提，你怪不得那么苦，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得了永生的人就应该受上帝的管教。什么管教？训练，属灵的训练，让你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智慧。你那个嘴从原来哎嘞啊啦就开始越讲得清楚。讲什么清楚？不是讲方言清楚，是讲什么清楚？是开始对神的话语、属天的这些道理，你越来越清晰地讲出去。你会观察我这样讲，哎，弟兄姊妹受不受造就？我这样去做，哎，结果如何？是吧？我开始不再仅仅活在我的感觉里了，我活在我的感觉，我觉得挺好。不是的，我开始有反馈系统了，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真的是，我说我刚才说了，骄纵的孩子是野蛮生长。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大家都知道葡萄树的比喻，对不对？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吧？凡属我的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怎么样修理干净。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读这个经文也是在那从旧论去想，哇，千万小心呐、啊，千万别叫上帝给我剪掉了，哎呀，这个好吓人呐、啊！其实你就搞错了，这里面讲的主耶稣说不属我的剪去，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属主的，然后上帝做什么，他修理干净让你结果子更多。所以上帝不让我们野蛮生长，上帝让我们什么自由生长。自由好不好，我带问您怎么样，好。野蛮好不好，不好。野蛮和自由是两回事，好不好？所以骄纵型的父母，就是父母对孩子是用骄纵的教育方式的，经常是分不清这两个，就什么是自由什么是野蛮，对吧？孩子，你的孩子野蛮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的。比如小孩子有时候在那磕磕碰碰打打闹闹没什么的，你别、哎、不行啊不行啊，有些父母干涉太多，对吧？小孩子打打闹闹，你不干涉其实还好，真的我发现真的是这样，有些小孩子两个人在那冲突了，父母其实不管，人家一分钟就和好了，但父母一去管，这个开始哭，那个开始闹，然后这个开始辩解，然后父母又在谁对谁错，是吧？弄得很累，因为你给进去干扰了，其实让他自己，对吧？这个让他自由去生长。野蛮生长是什么？就是他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是要别人来服务他。不，你要去思考，你要去看，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上帝管教我们，其实也就是训练我们。你一定要去晓得这些。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点是需要长期训练，什么东西？就是用福音去思考问题。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对我们太难了。我们天然的就是不用福音去思考问题，甚至已经信了耶稣，甚至知道福音是什么了，但是我们是习惯用律法的思路，习惯用行为主义的思路，中国还多一个道德主义的思路，对吧？你看中国历代朝这个朝代更迭的时候都会说前朝失德，同意不同意？中国是说我这个朝代，比如说我明朝为什么代替了元朝，元朝失德，是不是？它全部都是按照道德，但是圣经教我们你要用福音的原则，你要用福音的逻辑去看事情，这个就是你高超的地方了，阿们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哎呀梁丁一说我懂了，今天我就可以了，我完全可以用福音思考了，没那么容易，要训练的，阿们吧。你要训练你的听力，你要训练你的舌头，你要训练你属灵的听力属灵的舌头，要训练你属灵的行动力，就像打篮球，就像踢足球，就是这样子的，熟能生巧。但是这个熟一定要有反馈系统，没有反馈系统他练一千遍一万遍一点进步都没有，阿们吧。你知道所以上帝为什么训练我，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所以上帝他管教我们是训练我们，而不是骄纵我们。骄纵的结果孩子其实很可怜，这孩子并不好。那么训练的结果，这孩子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逐步长大成人，心窍习练的通达，就可以什么分辨好歹，阿们吧。这就是圣经上面说的，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再讲第三点，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说管教不是控制，管教是指引和帮助。管教不是控制，管教是指引和帮助。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但是上帝是不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上帝？不是，我们都得承认。所以有些神学家在这块儿都卡壳，为什么卡壳？因为这里面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什么自己的问题？我们读一读圣经好不好？大家我们往前翻哈，在创世纪，创世纪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好，创世纪第二章在我们圣经最前面了，第二页。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啊，大家你们先读一节经文好不好？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你们一起来读。那我们再读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就在旁边，好，你们一起读。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仅仅把它理解成为婚姻，其实不对。婚姻是不是？是，但是这里面在讲社会，你要从社会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大不一样。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只造了一个人，而是又造了一个夏娃？他就强调人的社会性，人在社会当中彼此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什么？
帮助
者。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帮助者。帮助者是主还是从？我再问你，我是你的帮助者，我是主还是从？我是从。我控制你不控制你？不控制。但是刚才读的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你不要仅仅理解为婚姻，你再去看社会关系。那么人堕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同意吧？我恋慕你，然后呢辖制你。你看到人和人之间，所以我跟你讲，回到我刚才说的，我说有一些神学家，因为他连这个罪他都没意识到，所以他做不到控制别人，所以他就幻想着上帝来控制。哎呀，我这个人，上帝是掌管万有，上帝最高，我做不到，上帝可以。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很清楚，你不要管那些人在那辩论，哎呀，人到底有没有自由？哎呀，我心说你这个说话不就证明是有自由吗？你如果没自由，你会这样乱说话？是不是？你看到很多神学家写的那些书乱七八糟，还印刷几千万册，是不是啊？那不就是说明你有自由吗？你没自由，你写什么书啊？你有没有说咔咔咔咔，然后就这样子了？你是这样生活的吗？不是嘛？对不对？你不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吗？我在这讲道的时候，我站着，我往前一步，我说弟兄姊妹，突然我也不想往前，圣灵就让我往前了一步，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我是自由的，阿们吧，你明白？所以我讲什么意思？讲回到这个管教这方面，很多人因为管教里面带个管，就是望文生义，就认为说管教就意味着控制，其实管教不是控制，管教的意思就我们刚才说，你去查希腊文原文，它的第三个意思是指引。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二章，你会看到说上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跟你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能达成和谐，能够达成和睦，你站稳这个位置，问题就解决，就我是个帮助者。你对你的儿子不是控制者，你是帮助者，你试一试。但是又不是放纵啊，你明白吗？放纵是我不是帮助者，他自己自生自灭，对吧？我是你的帮助者，你明白？你作为公司的老板，你不是说我要控制这些人要怎么怎么样子，而是我是我员工的帮助者。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原来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因为美国它受福音这些影响比较多，我们那些北美的大老板过来，全球的 CEO 过来说，我们是500强公司嘛，然后都来，我能怎么帮你们？中国的老板会不会这样说话？中国的这领导我们都叫，对不对？我们的领导是中层领导还是高层领导，对不对？领导都要领你的，导你的，控制你的。然后我们那个全球的 CEO 过来说，我能怎么帮你们？然后我们办公室的经理就说，哎，赶紧啊，大老板来了，你们有什么项目难谈，你拉着他去谈。我一看，哇，这都可以。因为我们中国人观念，我这大老板来了就祝五星旗，就转一圈，然后大家鼓掌，然后就走了嘛，对不对？没有，他说我来帮你们，你们有什么项目？地铁项目难谈是吧？走，我跟你一起谈，我面子很大嘛，对不对？我是帮你把项目做成，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头。所以有些弟兄们可能说，我不同意，不同意。梁弟兄，你说上帝是帮我们的，我说上帝帮我，我有圣经依据的，你知道我圣经依据是很强的哦，弟兄姊妹，我给大家去。我给大家，我们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找来读吧，好不好？这更清楚。大家翻到诗篇二十二篇，诗篇的二十二篇第十九节。诗篇二十二篇十九节，诗篇二十二篇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诗篇二十二篇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是吧？清楚不清楚？是干嘛？帮助我。我们再往后翻一点点，还是在诗篇四十二篇，诗篇的四十二篇第五节，诗篇的四十二篇第五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只是选的呀，其实这些经文好多好多的。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的心哪，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注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些经文，因为我那时候出信的时候，我对这些经文，我其实说实话，我深思的时候我是很困惑的。我说不是上帝掌管吗？咋这经文说上帝帮我们，好像有点不对呀，上帝从来都是做主啊，怎么他来帮我们呢？他就应该管，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天然的观念，管好，从生管到死，然后管到永生，到了天堂天天管我，这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圣经的观念是这样子吗？不是。你的生活是你这种观念吗？不是。你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每天早晨起来，然后圣灵就提醒啊，读经，祷告，你现在不敬虔，给我悔改，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没有，为什么？因为圣灵是帮助者，你明白吗？圣灵是引导者。而且还有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干嘛？引导我走义路。你看到吗？上帝不是把弄一个小巷，没办法，我哪儿也去不了，我就走这条路了，他就引导我们。甚至我们走弯路，他许可不许可？绝对许可。他绝对不会像我们那些控制型的父母，你知道控制型的父母发现孩子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是多么的紧张，是多么的难受，就拉回来了。所以你看到我真的遇见过一些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身边有些就算不信主的，你会见到他父母是控制型的，从小到大都父母给他规划好了，是不是？还没大学毕业呢，那个单位我给你找好了啊，你去哪儿上班啊，然后去吧。然后孩子其实挺不愿意的，但是他已经控制惯了，有的就去了，是不是？然后要么就大家就大吵大闹。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是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人和人之间因为罪的缘故变成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其实人都想控制别人，是不是？人都想控制别人，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他对我们是干嘛？上帝他对我们是一种指引，是一种帮助。你说上帝管教好不好呢？你如果把管教一定要跟惩罚挂钩，你一定要把管教跟控制挂钩，管教当然不好，因为上帝给你这颗自由的心受不了这些东西。但是你真的明白说管教不是，管教是教养，管教是训练，管教是指引和帮助，太好了，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是耐心指引我们，上帝是耐心帮助我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甚至大卫在提醒自己，我的心呐，你不要忧虑，你不要担心，你不要难过，你忘了吗？你忘了什么？你忘了上帝掌管万有了吗？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没错，这个没错，上帝是掌管万有。但大卫说什么？耶和华是笑脸帮助。上帝是不是说，看你把事情闹的，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不就这样，看你把事情闹得这么糟，来我跟你一起把它搞好，是在帮孩子吗？好像是在帮孩子，但是其实在带着一定的羞辱性，不甘心。但大卫在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是笑脸帮助。我把事情搞得很糟，但是上帝并不是说哇我的嫌弃你，我的生气的不得了，而是上帝很慈心的帮助我们。就像我们说，因为上帝的心比我们更大，他一见到我们做错事，上帝就知道说提升我的孩子的机会来了，更新我的孩子的机会来了，借着这些事情把它提升起来，把它进步起来，阿们吧。这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不一样。我说其实控制它还会导致一个结果，控制会导致什么结果？控制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过度保护。控制型的父母一定会过度保护。什么叫做过度保护呢？什么叫做不过度保护呢？哎，耶和华保护我们不？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营盘，他是我的盾牌，是不是啊？而且我们跟大家强调说，上帝对我们的保护那是严丝合缝，仇敌一根箭也射不进来。所以如果你仅仅按程度来讲的话，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说上帝是过度保护。是不是考虑周全就叫过度保护？不是。考虑最周全的是谁？就是上帝。所以什么叫过度保护？过度保护就是把孩子的责任拿过来不让他承担，这就叫过度保护。你为孩子考虑的再周全也不叫过度保护，只要你不把他的责任拿走。所以你就明白了，我们在讲，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的经文教你怎么做事情，上帝就告诉你这是你的责任，我不会拿走的，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是吧？ 你明白吗？上帝就教我们，我们有时候巴不得上帝拿走。你们发现有些弟兄说，主啊，现在我们夫妻关系很不好啊，主啊，你让我们关系好一点。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努力，上帝你当当当就让我们好起来，是不是？上帝我不搞这事儿，你必须去经历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哎呀，主啊，我的孩子现在学习很不行啊，主啊，你赶紧让他好一点呐。然后上帝祷告完了，说上帝没听。有些人，对呀，因为你是妄求，这个是不是妄求？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你求上帝让你的孩子更聪明更智慧是妄求。雅各书第一章讲说，我们若有缺乏智慧的应该求谁啊？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哦，你可以求你的智慧，不能为孩子求智慧。问题不是妄求，而是我们求完了是希望上帝插手，把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拿走，他来担当。上帝说我不做这个事情，我教你怎么做父母，我教你怎么养育孩子，我教你怎么把事情做好，我让你来提升。阿们吧，你明白吗？这就叫做指引，这就叫做帮助。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对孩子的考虑越周密越好，像上帝一样，上帝什么都考虑到。阿们吧，这没问题。但什么叫做不越界，什么叫做不过度，他的责任都是他的，我的责任我当。阿们吧，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做法。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一个被控制的孩子其实很可怜。这个人一旦养成这个习惯了以后，他就两个极端。一个极端，他是千方百计去控制别人，因为学他爸爸妈妈，让所有人围着我转，是吧？所有人围着我转，为我服务。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他被控制惯了，他变成怯懦，所以很容易被别人控制，是吧？你看到我们中国这样的人都很多。为什么？因为很多父母不懂这些圣经的真理原则，所以是控制型的去教育孩子的，结果控制的结果就是。那么我们说，上帝的管教既不是控制，不是惩罚，不是骄纵，而是在这里我们说的是指引和帮助。上帝引导我们走一路，上帝从旁帮助我们，所以你就放心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不是说哦你就不要管，你一定要管的。你跟上帝祷告了一千遍，上帝还是会让你做，因为上帝在这方面不像我们，我们连做父母就说孩子，爸爸帮我做吧，不做不做，你自己的事，爸爸帮我做吧，不做不做，声音已经小了，爸爸帮我做吧，哎，算了算了，我帮你做，对不对？是不是？上帝不是的，上帝在这方面他知道这事儿一定要你做，是你的责任，但我不会让你孤独的做，我会陪着你，因为我是你的帮助。我会给你智慧，圣灵保惠师会帮你，我会指引你，让你做得好。阿们吧，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我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说你正确去认识管教，你正确去看待管教，你要知道说，就是我们刚才说，什么是上帝的管教呢？上帝的管教，它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是教养，而不是惩罚。它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是训练，而不是骄纵。他第三个意思是什么？他不是控制，而是指引和帮助。那么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真的是有福了，上帝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你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你在哪里明白？在福音里面明白。你越明白，所以你就越感恩。那我最后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我说我今天分享了这些，我鼓励你们去传福音。你说今天讲的跟传福音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去跟一些人说你是个罪人，你要信耶稣，有些人会跟你吵架，对吧？但是你身边有没有有孩子的人？有很多，甚至有一些人，就算他现在没孩子，但对教育感兴趣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人太多了。因为有些人，我怎么长成这个样子？我很不甘心的，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对吧？你就从教育做切入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管教做切入点。你说，我告诉你哈，我们上帝是怎么教育的？我给你一个新的教育理念，你就用这个做切入点，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是不是啊？这就是我说我们所讲的每一处的经文都可以用来传福音。今天讲的经文它不是直接讲福音怎么怎么样，而是让我们用来做工具，做切入点，引导人来信耶稣，到这位上帝面前，让他来教养你，让他来训练你，让他来指引你，让他来帮助你，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啊，然后我们再分享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连续我们，我们向你感恩。你是我们天上的父， 所以你必管教我们。但是这个管教不是我们长期那些错误的观念所以为的管教，这个管教乃是充满了你属天的智慧。你要教养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教养，你要训练我们，让我们这个灵魂有正确的反馈系统，你要真的是指引我们走义路，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自由。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真理的认识，我们离不开耶稣基督福音的眼镜。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带着福音的眼镜来去读圣经，来去观察事情。你也不断地训练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熟能生巧，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多地用福音去看事情。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个最后跟大家这个说两件事情哈。就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去讲，就我们那个励志微课，因为有不少弟兄姊妹现在也就在励志微课上面去听的。我们励志微课呢，有现在是有三个专栏。那像我们的主日讲道呢，我们都是在青草地溪水旁，这是一个专栏。还有一个专栏呢是你问我答。那么这两个专栏我们都是永久免费的，然后你们就上来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不会，这两个专栏绝对不会收费，就除非他不让我们开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他们让我们开着，我们就继续开着。那么我们还开了一个新的专栏，就是我们叫做梁牧清风。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听过里面的一些节目，我们在那里面，我们梁牧清风呢，这个是一个付费专栏。那我们为什么要付费呢？就是我们希望说这个专栏里面我们会做一些，就是我们这个青草地溪水旁和你问我答没有的一些内容。好，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说有梁牧新语，就是我们对圣经的一些理解讲解跟大家分享出来，也包括说我们有些比如说我们的讲道剪辑，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讲道就是画龙点睛的那些地方给它拿出来几分钟，然后呢去做一些编辑，然后包括配乐。那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是一些生活问题，我们从福音的角度去思考。那么我们把它设成付费栏目的话，是希望说有些弟兄姊妹希望更近身的去学习，那么你可以去付费，这样子大家同得益处。就是你自己，因为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对免费的东西有时候觉得反正大家都免费，然后就是这样子了。但是我付费了，我就得经常看一看你有没有更新呢。像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付费了，就经常会问我，哎，昨天就有弟兄姊妹问我，哎，那个今天更新没有啊？我说今天没更新。我说今天因为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我们不更新，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才更新。那么这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就相得益彰，因为你们自己也更负责任，另外一个这样子去购买呢，对我们的福音工作也是一个支持，对吧？因为我们这样子就是有一定的这些方面的收入，使我们可以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家庭，我们就不至于经济上面那么压力那么大那么紧张，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些呢，而且如果以后做得好的话，那可能我们还可以招人呢。就我们想的是这样的，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还可以招人，招一些工人，就不是义工啊，是付工资给他的，然后我们可以把节目做得更漂亮，然后能够造就更多的人。但是这些我们都知道，你不能只啊热情热情，那你招让人来做，你得给人家付工资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些我们要启动起来。但是也跟大家去强调，就是我们那这两个专栏，就是青草地溪水旁还有你问我答，我们是永久免费的。那你在这包括这两个专栏里面，有弟兄姊妹比如说听到或者怎么样有感动，然后在里面它有一个打赏的功能，你在里面打赏，那我们都视为是对福音工作的一个奉献支持了。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然后呢也同心去带导，然后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个结合起来，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使我们的福音工作做得更好。那我等一下我会把那个我们那个梁牧清风那个专栏呢，我会发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讲课的这个励志微课的课时里面，然后你们可以一点就进到那个专栏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去听听。我们有几讲试听课，就你可以听一听试听一下，你觉得哎这是不是我要的，然后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梁牧清风是我们现在定的是199，但我们199不是说只给你几期节目，然后我们起码是更新可能80期节目或者是更多在里面，就我们目前初步的计划哈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算一下，那因为你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有的时候你出去吃一顿饭跟朋友一起聚一次餐就把这个钱花掉了。好，所以这方面我们想这样子大家同得益处哈。那求主去带领我们，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哈就到这里啊，感谢主。我们在广州，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可以一起交通，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各自安排，好不好？